今天我们要继续的思想提摩太前书第一章，我们要看12到17节。第12节，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我们主耶稣基督，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诡慢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做的。而且我主的恩是格外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第15节，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但愿尊贵荣耀归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以上是神所默示的无谬无误的话。主，我们来到你的宝座前，主，我们求你施恩典和怜悯。主，我们一心的要追求如何的建造你的教会，我们要明白你如何的在圣经中启示我们要如何建造你的教会，而我们就是你的教会。因此求你解开你话语的奇妙，让我们认识你的国度，认识你的教会，认识你的旨意。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提摩太前书和提多书，还有提摩太后书，这三卷书被称为是叫做教牧书信 （Pastoral Epistle）， 英文就简称 PE。这三卷书其实就是在保罗他在侍奉最末期的时候，大概他那个时候60几岁，他30几岁就出来被呼召，出来作为使徒。到各地建立教会，这个时候他年纪已经大了。而在写提摩太前书的时候，是他被关在罗马监狱，第一次关在罗马监狱被释放以后，他去造访各个的教会的时候写的。在这个时候不久之后，62、63岁的时候他就寻道了，所以这是在他最晚年的时候写的这三封书信。在这个时候，保罗他不仅是在宣教和建立教会的这个事工上，他是一位身经百战的宣教士老牧师，而且他在自己的属灵的生命的过程之中，他也结出了结实累累。他经历了无数的主的恩典，他在许多的困苦的环境之中侍奉主，他受到鞭打，受到教会的这些弟兄姐妹甚至假教师侮辱他，不相信他使徒的权柄和职分，所以他在一个非常困难的环境之下去建立他的教会。他在以弗所教会待了3年，他是昼夜流着泪教导他们。现在你们有没有看过有一个牧师会流着泪昼夜流泪教导他的会众？所以保罗这个时候他是一个身经百战的老牧师，他完全知道神的国度是什么回事，教会是什么，他要做什么，非常的清楚。因为他所知道的福音，他不是从人那边学来的， 他是耶稣亲自向他启示的，这是最纯正的福音。他所写的罗马书、加拉太书、以弗所书、哥罗西书都是基督亲自向他启示出来的，因为这个福音他看到了，他自己的生命得到了一个转变，在他里面产生一个非常大的力量，否则他是不可能冒着这么多的困难去服侍主的，因为这个福音的大能在他的身上产生了果效。不但如此，他所传的福音在提摩太的身上也发生了转变，他看到提摩太，因为他把福音传给提摩太的，提摩太慢慢在福音的里面成长，开始承担职分，他是保罗的同工，他和保罗一起写了很多的书卷，新约的书卷，所以保罗把提摩太叫做是他在信心中的真儿子，另外一个人就是提多，这是他最好的同工，保罗想的就是提摩太想，这是最密切的同工，所以保罗在从监狱出来了以后，他就带着提摩太到了以弗所教会，他就把提摩太放在以弗所教会。以弗所教会我们应该很了解，保罗他花了很多的时间建造这个教会，他传讲神国的道，他说所有神的道，整个的神国的道他都传讲给他们了，但是他离开他们的时候，他告诉那些长老，他说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引诱你们去跟从他们，所以你们当警醒，纪念我三年之久昼夜不住流泪劝诫你们个人。这个时候保罗在以弗所教会三年的时候，他离开的时候大概54岁，但是现在他60岁了，果然他讲的事情发生了，有假教师进到教会里面传讲不纯正的福音的信息，所以他就提醒提摩太，警告提摩太，鼓励提摩太要在这个异教兴起的环境中去建立神的家，建立神的教会，建立神的国度，教会就是神的国度，当神的话、神的福音在你我的生命之中掌权的时候，就是他的国度实现在我们中间，你看不见他的国度，但是如果这个人他一直在生命在转变，他在成圣的道路上长进的时候，他就在耶稣的掌管之下，而这跟假教师的教导是不一样的，所以整个的教会从耶稣复活升天一直到他再来，整个的教会如果你去看教会历史的话，你会发现都是在异教兴起的环境之中建立了纯正的福音，越来越清楚，这是一个不变的通则，今天也同样是如此。提摩太前书分为6章，但是6章里面它可以分成5个段落，第一章是一个段落，2、3章是一个段落，第4章是一个段落，第5章是一个段落啊，这个中间它有传达2个主题是互相交错的，第一个是讲到对抗异教和假教师，你会发现在这个提摩太前书中间一直在重复，第一章讲到 对抗异教，第4章第6章都讲到，第二个主题是要提摩太要建立健全的教会治理的组织，培养敬虔的同工和会众，这是第二点，所以这个在第2、3章和第5章，所以你可以看见它是交错的，2个主题互相交错的， 一卷书。但是在对抗异教和假教师之中呢，这些的经文之中，保罗传达了什么是纯正健全的福音的教义。我用这个字是因为中文在一章十节讲到正道，中文翻成正道，真正的看原文要把它解释的清楚，就是纯正健全的教义，纯正的教义或者是健全的教义，但是还是把它加进去一个福音的教义比较准确，所以我就把它翻译成纯正健全的福音教义。不纯的福音也是问题，不全面的、不健康的也是一个问题。所以纯正健全的福音教义，在保罗在这些里面他传达了一个思想，去对抗、去建立神的家，对抗异教，建立神的家。而这整个提摩太书的核心是什么呢？三章十五节，三章十五节我们都很熟悉，创世纪三章十五节，提摩太书三章十五节，所以这样就很容易记。提摩太前书的整个的中心信息，它到底在讲什么？三章十五节，我从十四节念：我指望快到你们那里去，所以先将这些事写给你们，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应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建立神的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成为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是整个提摩太书的主题思想，也就是提摩太书告诉我们要怎么在这样子的环境之中去对抗异端，去建立神的教会。所以简单的讲，神的家、神的教会就是神的国度，就是基督掌权的地方。基督怎么掌权？用福音的信息掌权。诗篇第一篇非常清楚，在诗篇第一篇就讲到全人的更新、掌权、祝福，那个溪水就是神的道，一直在浇灌神的百姓。所以基督掌权的国度就是在传讲纯正福音教义的教会。一个教会它是不是基督在中间，就看这个讲台的信息是不是在传讲纯正的健全的福音的教义。第二，基督掌权的国度是在对抗异教假教师的环境之中往前发展。一个教会它必须要会分辨，一个讲台、一个传讲的信息，它必须要教导神的百姓如何分辨。保罗就在这个地方教导如何去分辨什么是不纯正的教导。今天的教会要做同样的事情，在这个中间他去建立教会，去明白纯正的福音。今天的经文呢是在十五节到十七节，十五节到十七节。我从，如果你们去看今天网站，我把从第一节一直到二十节，就是整第一章，整个第一章的这个经文做了很多的段落分隔，然后把每一个段落的中心思想用红的字或者蓝的字或者是绿的字把它写出来，让我们知道说在这个整个一章之中他在讲什么。如果我们看的话，那个红的字第一个写的是开场白，一章一到二节，保罗用这个做开场白。在开场白中间呢，他所传达的思想是建立永生神之家之权柄与传承。因为我们知道他的中心思想是 建立永生神之家。所以这个地方讲的是建立永生神之家的权柄与传承。这权柄传承是传给谁的？这个权柄是谁的？是谁要来继续在保罗去世以后继续建立神的教会？是提摩太。提摩太的资格是什么？信心中的真儿子。他是被纯正福音所造就的生命转换的一个很年轻的牧师。保罗认为他的权柄在这个地方，不仅仅是他是被呼召出来被按立的牧师，最重要他是信心中的真儿子。这是建立永生神家之权柄和传承，这是第一章一二节所讲的。然后在后面从第三节到二十节，也就是从第三节到第一章的最后，他是整个的一个大的段落。他在讲什么呢？他在讲在对抗异教中教导纯正福音，建立永生神的家。非常明显，我们要把这个建立永生神家的主题抓到这段经文中去看的话，这边在对抗异教，他在传讲什么是纯正的福音。很明显，这告诉我们是在对抗异教中教导纯正福音，建立永生神的家。按照这样子分的话，第三节到二十节它才分成几个大的段落。第一个段落讲到保罗说出来指出来以弗所教会的问题，问题的说明是一章三到七节。他说要以纯正的福音的真理来对抗那些假教师的教导，对抗虚假的教导，是三到七节的重心。所以他分成三个，在这一段中他讲到三个要点。第一个，他要提摩太去对抗虚假教导，叫那些人不可传异教。为什么？他指出异教的问题是什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说叫提摩太叫以弗所教会要明白什么是纯正的福音。所以他说命令的总归是爱，这爱不仅仅是一个命令，不仅仅是一个外面的律法叫你去做的，他告诉你这个爱是从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中生出来的，这是成圣的工作，跟内心有关的，心里面受割礼的结果。要明白什么是纯正的福音，不只是刚刚叫你去做。第三个，要辨明虚假的教导，有些人他偏离的这些，反去讲一些虚浮的话，想要做教法师，就是律法的教师，但是他自己却不明白自己讲。所以他去告诉以弗所的教会，你们需要去辨明什么是虚假的教导。今天这三个普遍的原则用在所有的教会，历历代代的教会之中，事实上你发现如果你去读教会历史的话，这些原则都发生在历代的教会之中。第二段一章八到十一节，他讲到说明律法。保罗是在这段这里面教导一个普遍的原则，教导各个世代的教会要从纯正福音的真理去明白律法的真意。今天我们的问题是太多错误的教导，认为旧约就是律法，新约就是福音，在旧约中看不到福音，在新约中看不到律法，这是很大的问题。保罗在这边当时也是这个问题，从纯正福音真理明白律法的真意。保罗说我们知道律法原是好的，只要有人用的合宜，用的合法，也就是说你必须要明白律法的原来的意思是什么，它的目的是什么，如何它的解释的原则是什么。然后他继续的讲，从九到十节告诉我们要明白律法在福音中的功用，不能把律法单独的出来的讲。律法是福音所要成就的，福音的目的是要成就律法的， 因为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律法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所以神就用纯正的福音来达到律法的功用。对于律法的功用，其实在教会历史中已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特别是在西敏斯特要理问答，律法的第一个功用是要我们认识罪。对基督徒来讲，对已经称义的人来讲，我们必须要继续的认识到我们本性中的罪，而律法就是这个功用。第二个功用，律法是我们生活中的规范。律法不是靠律法去达到我们的救恩，但是它必须要在我们生活中成为规范。第四个诫命，你们要守安息日。律法的诫命是非常清楚的，要成为我们生活的规范，要明白律法在福音中的功用。最后要从荣耀福音来理解神的律法，这是三点。再接着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经文，在这一段中间他讲到保罗的得救，他讲到从纯正福音经历见证基督的救恩。前面是从纯正的福音真理明白律法的真义，现在保罗讲到说这个福音跟律法不一样，它是会改变生命的。所以他就开始讲，想到他自己整个得救的经历。而这个十二、十七节告诉我们，要以纯正福音归正的经历，归正就是 conversion， 在生命产生了一个变化，将这种的经历来见证基督的救恩，以对抗异教，建立永生神的家，成为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所以保罗是怎么证明的呢？第一个，他对自己的救恩，他想到他自己的救恩，他产生了一个感恩的心，对救恩的感恩。然后他开始说明，对，他就对救恩做了一个说明。第三点，他对救主产生了颂赞。在这一段经文之中有三个段落。第一个段落讲到救恩的感恩的时候，他想到他自己蒙召，想到他自己受差遣，想到他自己以前是一个迫害基督徒的罪人，他居然会成为一个使徒，他居然会不怕所有的艰难，甚至舍去生命他都不怕。跟他以前是完完全全180度的转变，他发现这个能力是出于福音的能力，是出于福音的能力，就是神使耶稣基督复活的能力。所以保罗在这个其他的书卷里面，他就讲到这个福音的大能，他要我们去认识这个福音的浩大的能力，不仅是在他的里面，因为他跟我们一样也是因信称义的，只不过他的职分跟我们不一样。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这个能力，都有福音的能力。当我们真正明白这个福音的时候，这个福音会产生一个能力的。保罗认为他的侍奉的能力是出于这个能力，他才会忠心，他才会有能力去服侍，他才会不畏艰难，他才会不怕死亡。然后他开始讲到他自己归正的经历，第十三节，在这个时候他想到救恩完完全全是出于神的怜悯。他以前是遵行律法的法利赛人，但是因为不明白不认识福音，所以他变成了迫害基督的人，但是神还是怜悯他，神忍耐怜悯他的犯罪，他的无知，他的不幸。所以他知道他的得救，他的生命转变不是出于他去遵行律法，不是出于他的热心，无知的热心的侍奉。 他的救恩完完出于神的恩典的怜悯。我们每一个人的救恩也是如此。最后他讲到一个重点，信心爱心的产生。保罗用了信心爱心的，在他里面产生的这种信心和爱心，是耶稣基督格外丰盛的恩典，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所以你看到他讲的是不是他自己产生的，是神，是基督的恩典在他里面让他产生的，他自己没有任何的功劳。救恩产生的全人更新和变化的见证就是信心和爱心。当保罗讲到他自己有信心和爱心的时候，这个爱 agape 就是他前面讲的清洁的良心，无愧的信心，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这是圣灵的工作，这是成圣的工作。因此保罗可以写出罗马书，可以写出加拉太书，可以写出脱下旧人穿上旧新人，因为这不但是耶稣启示给他的真理，而是他自己在生命中经历到这个真理，他才写出的那些的书信。最后他要开始对救恩做说明，也就是今天我们的经文从十五到十七节。十五到十七节，十五节说，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一个罪魁。保罗解释这个救恩的目的是要拯救罪人，是冒犯律法的人。如果我们认为我们自己还不错，我们都做到了某某程度的律法的标准了，我们就不需要救恩，因为我们靠我们自己就可以。但是保罗说他的救恩的对象是拯救罪人，他在罪人中他是一个罪魁。如果像他在罪人中的榜首神都拯救他，那何况我们呢？所以他的意思是要证明强调改变人生命的基督的救恩和那些假教师所传讲的不同。假教师所教导的，从保罗的时代、耶稣的时代、历历代代的假教师都讲到的一个原则，宗教道德主义 Religious Moralism， Religious Moralism， 宗教道德主义。宗教道德主义是非常吸引人的，他不会叫你做坏事，他叫你做好事。因为我们的本性中有一个向善的本能，我们是想追求向善。那这种的是宗教道德主义所用来吸引迷惑所有的基督徒的，还有巨大的吸引力。因为它是一种独立自主的自我改善，他讲到你明天会比今天更好， Be a better you， 活出美好的你，你里面已经有一个很好的你，你要把它活出来。这是宗教道德主义今天弥漫在整个的美国的基督教，开始全世界弥漫着叫做宗教道德主义。所有宗教道德的主义都不会认为自己是罪人，不会讲到新生命长大成人，不会讲到称义成圣，而是一种外表行为上的改变，努力的侍奉传福音，做一个好人。这不是基督教的救恩。基督的救恩首先告诉我们，除非神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我们是永远无法进入神的国的。 除非神赐给我们新的生命，我们的本来的人不管多良善，即使你的道德水准达到孔子孟子的高度，你也没有办法进入神的国度。这是基督教的救恩。人的本性虽然还存留了向善的特质，但是这种的善即使许多的时候都是可称许的。孔子孟子我们很称许他，但是这些东西都不是以神为中心的善，这跟神国度都毫无关系的，而且其本质往往是受到玷污的，是堕落的，是败坏的，是不能承受国度的。圣经对人的心做了一个最好的评价，耶利米书十七章九节，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真正认识神的人知道，我们的内心很多玷污的地方我们自己看不到，除非明天或者是等一下神他把我们带到一个环境中把我们彰显出来，我们是不会知道的。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所以人的本性永远无法达到神所定的那个标准的善，满足律法的义。而基督的救恩就是要拯救这样子的罪人，而不是要拯救那些自以为义的人，不是要拯救那些认为自己还不错，只要不断的努力就会做一个更好的人。宗教都是叫人向善的，这句话我们听到很多人说，这是一种叫做多元化的普世宗教 Pluralistic Ecumenism of World Religion， 多元化的普世宗教的观念，这是与基督的救恩没有关系的，完全不同的，跟当时的以弗所教会的假教师那些律法教师所传讲的是一样。基督的救恩的对象是罪人，你会越来越认识你的罪，你在真实的福音的教导之下，你会越来越认识你的罪，就表示你是真正的得救的人。保罗说，他不是说他曾经是罪人中的罪魁，他不是说他曾经是罪人中的榜首，他这句话是说他现在他在写那封信的时候他仍然是罪魁，现在是不是过去是。当你读到这时候你会非常吃惊。有一位圣经注释者说，这是一个健康的基督徒，真正重生得救人的内心。基督的救恩从来不会给予一个人优越感 a sense of superiority， 不会给你一个人有优越感。保罗知道他曾经是怎么样的人，他知道他现在是怎么样的人，他知道自己的内心持续着是什么样的人，就他自己的本性之中。那这种对自己的认识甚至随着岁月的增加而增加，因为他比起初更了解自己的内心。写这个圣经注释的人，我想他是一个真的基督徒，他绝对不是一个法利赛人。法利赛人说我不行，就是你不行，你不行，最后他看到神以后他说他自己不行。这以赛亚看到神的宝座，祸灾祸灾祸灾，最后他说他自己祸灾，这是认识神的。所以保罗特别强调基督的救恩降世，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这人，这话是十分可信十分可佩。当福音临到我们的时候，这个一个光景就是我们对罪越来越认识。今天的教会没有犹太律法教师，所以我们要提防的是宗教道德主义 Religious Moralism， 因为这些传讲宗教道德主义的人他就是 提摩太时候的那些律法教师的化身。他们虽然不会教导你要去行犹太教的那些律法，但是他们不会教导基督如何把律法的义成就在你身上，成就在我的身上。他们虽然整天大声疾呼要爱要爱，但是他们从来不会像保罗那样解释爱是从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而来的。他也不会解释这件事情和称义成圣的关系和圣灵的工作的关系，他们不会讲基督要如何把这样子的爱透过他的工作赐给我们。今天我们需要提防的不是犹太教的律法教师，而是宗教道德主义、半吊子的福音主义、没有基督十字架的好消息。我们已经得救了，剩下来的就是要努力侍奉，作为一个好人，就不需要知道那些教义，不需要知道那些大道理，你讲的那些名词太难懂了，不要听。耶利米书六章描述那些假先知，他说他们轻轻呼呼地医治我的百姓的损伤，说平安呢、啊、平安呢、啊、其实没有平安。假教师的光景他永远告诉你你很好了，再努力一点你就完全了，平安呢、啊、其实没有平安。这是保罗在这边讲的第一点，要拯救冒犯律法的人，这是救恩的目的。第二点，他说明救恩的目的是为了要彰显基督的忍耐。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人的榜样。这句话跟你我非常有密切的关系，后来信耶稣的人得永生的人，我们都是后来信耶稣得永生的人，但保罗是一个榜样。什么榜样？耶稣在他身上有多大的忍耐，他到写这封信的时候他越来越认识他的罪，他要靠着耶稣的忍耐慈爱，很久忍耐的那个爱是很久忍耐。第一个讲到是耶稣的忍耐，耶稣对我们的忍耐，耶稣是用那种爱来爱我们的。虽然我们失败，他不定罪我们，他在继续教导我们。保罗知道，所以他强调这个救恩是耶稣的忍耐。这边的榜样不是叫我们去帮当保罗做一个榜样，这不是这个意思。这个榜样这个字原文是模式，一个 model， 一个模范，一个典型，一个 prototype， 一个标准，一个 standard。 这个耶稣怜悯保罗的这个 model， 这个标准，这个 standard， 也是我们耶稣要怎样对我们的 standard。 所以第一个我们会认识罪越来越深，但是福音又鼓励我们，安慰我们，这是健康的情形。你走在一条对的路上，如果你认为自己越来越好，对不起，你走错路了。因为我们一直需要神的忍耐，所有信耶稣得永生人都活在这个模式之中。保罗没有用因信称义的罪人，他用因信得永生的人，很奇妙的。因信得永生的人就是因信称义的人，得永生就是称义，这两个是同样的意思。永生是神恩典怜悯所赐的礼物，永生是不会失去的。虽然我们会失败，虽然我们的信心软弱，但是这个永生是永远不会失去的。 信心是借着得着永生的媒介。所以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福音它有安慰的成分，有鼓励的成分，也有提醒警告我们的成分。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指出，基督的救恩不是靠遵行律法，而是神恩典怜悯白白的赐下的礼物。救恩不是宗教道德主义，救恩甚至不仅是要我们模仿效法基督。我们知道新约之中很多的处告诉我们要效法基督，以耶稣做我们的榜样。那你要听听马丁路德怎么讲。马丁路德没有反对，他说仅把基督看为是一个榜样不会使我们成为基督徒，反而会成为假冒伪善的人。你必须在更高的层次上抓住基督。福音主要的内容和基础就是把基督当作榜样之前，你必须接受和认识到它是一个礼物，是神所赐给你的，而且是你个人的礼物。 A brief instruction on what to look for and expect in the gospel. 你要如何的从福音中看到什么？你要从福音中看到什么？你要看到不仅仅是一个榜样，在把耶稣作为榜样之前，他是一个礼物。他的意思是什么？他其实就是在讲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九节，因信称义的人是神预先定下要被磨成基督形象的。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让我们产生全人的更新，我们会慢慢的像耶稣的。这是以弗所书4:13讲到教会的功用是在信心上同归于一，在神儿子的知识上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是一个礼物，这是在你认识基督以后产生的变化。哥罗西书3:10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被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所以这些，这个是一个礼物，是你在听到纯正福音的信息以后渐渐产生的。所以基督徒需要一再的、重复的、不断的、持续的被教导什么是基督的福音。这是教会被建立成为永生神的家的基础，纯正的福音就这么简单。你把这个拿掉了，就没有教会了；把这个扭曲了，就没有教会了；把这个冲淡了，就没有教会了。最后，保罗他对救主发出了颂赞：但愿尊贵荣耀归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保罗在讲到他自己的经历的时候，最后他发出了对神的赞美。他想到自己一生服侍主的经历，那些身体上的苦难、侍奉上的困难，那些属肉体的在基督里的婴孩对他的羞辱和怀疑，在他的侍奉上这么多的困难，许多人不相信福音，很难理解。他知道福音的应许，这给了他的力量。这些为什么他赞美？因为他经历了自己的内心被洁净的整个的经历。他在基督里的信心和爱心见证了他经历了与自己的肉体征战得胜，他经历了圣灵在他生活中的引导，在他侍奉中的引导， 他知道提摩太也有这样的经历，他知道所有重生得救的人都会有这样的经历，这是纯正福音教义所带来的果效。这是保罗开始赞美神的地方，不是他自己的能力，而是他要忠心的传讲什么是纯正健全的福音。加尔文这样说，保罗的热情爆发成为这种惊叹，因为他找不到任何的语言来表达他的感激之情。保罗的这些突然的爆发，主要是因为这个话题广泛性的压倒了他，使他中断了他所说的话。有什么比保罗的转变更美妙呢？同时，他以他的榜样告诫我们所有的人，当我们想到上帝对我们的呼召所显示的恩典，我们总是会迷失在惊叹的崇拜之中。这种对上帝恩典崇高的赞美吞噬了保罗对自己之前所有失败的回忆。神的荣耀是何等的深，这是加尔文写的。我想加尔文写出这样的注释，他也经历了他自己的生命的转变。加尔文的侍奉，如果你去读他的历史，非常的困难的。保罗他从自己领受的纯正的福音归正的经历，他自己生命被改变更新的经历，不仅见证了基督的救恩，也成为对抗异教最佳的利器，更建造了教会成为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因此我们想到这边，我们也可以同样的说，但愿尊贵荣耀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渴望那个转变我们生命的福音在我们的里面能够深深的往下扎根，往上结果。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软弱，乃是出于我们的无知，多少的时候我们不明白你的福音。求你开我们的眼睛，使我们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光照我们，带领我们，使我们在生活之中能够见证纯正健全的福音教义的确在我们的里面产生果效。你的恩典，你的怜悯继续的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